圣经导读新唱365，6月10日，今日读经，历代至上14-16章，约翰福音11:32-57节。导读：大卫本想把神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却因方法不当而惧怕，就暂时搁置了这件重要的事。历代至上14章，大卫呢受到了古近东的君王建造自己宫殿和多妻多妾的风气影响，又有推罗王西兰的大力支持，并供给香柏木和能工巧匠，还有邻国的支持，所以觉得是耶和华给了自己极大的名声。于是呢就开始兴建繁华的宫殿和设立许多的后宫佳丽。虽然这是耶和华律法禁止的，但大卫仍随从风俗。大卫在京城生了13个儿子，与撒母耳记下5:14-16皆对比，名单上多了2个人的名字，这都给他的家世带来了内斗的隐患。8-17节，大卫与腓力士人的2次战争中，因为他依靠并求问神而获胜，于是他的名声传扬列国，原因是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新约的福音书中，主耶稣传福音行神迹的名声也传到各处，宗教领袖也惧怕他。怕什么呢？怕依靠神的人。接下来15章，大卫建了许多的宫殿，有了地方住，他就想到呢，神还住在又旧又小的会幕当中。也许呢，大卫经过这次的悔改反省之后，就想起了摩西律法，明白只有神拣选的利未人才能有资格抬约柜和侍奉神。于是3-15节，大卫召聚以色列民众到京城，准备再一次迎接神的约柜。最重要的是召聚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首先是亚伦的子孙，有大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其次是利未人三大家族，歌侠、米拉利、格顺，另外加上示玛雅、以列、亚米拿达，则是属歌侠族的，一共800多人的祭司利未人队伍，应该万无一失了吧。但是大卫还不放心，就吩咐他们要洁净自己，因他们很多人都没有抬过约柜了，所以需要求问神，不然呢又被击杀。最后利未人一定要按摩西律法规定来用肩抬约柜。16-29节，大卫分派了利未人歌唱的、敲钹的、弹琴的，还有守门的、吹号的各种职分，不再是一个搬运仪式，乃是一个迎接约柜的敬拜仪式。于是王与众长老、军队领袖并利未人欢欢喜喜地去俄别以东家，把约柜迎进了耶路撒冷，一路献上牛羊祭物。大卫也穿上祭司的以弗德，载歌载舞，而又小心地敬拜神。今天我们的教会缺乏的是什么呢？缺乏诗班、乐队、教导歌唱和乐器，并且懂得圣经教导恩赐的新的利未人。信徒若只会弹琴而不会音乐基础或与教导，或只会教导而不会歌唱弹琴，有人呢就到外面去找音乐的专门的人才来带领教会圣乐崇拜和敬拜小组或诗班，而外面来的人又没有谦卑地学习过圣经真理的品格，结果呢，只表现自己多么厉害，目中无人，导致教会音乐事工走向了世俗化 或者教条化。但是这里我们看见大卫的团队是敬畏神、谦卑合作、喜乐活泼的圣乐团队。可是扫罗的女儿米甲因为轻看大卫的敬拜而受到咒诅，我们也要小心，如果来到教会里不好好的敬拜神，特别有一些呢参加聚会的会众冷眼旁观，觉得无聊，既不愿开口唱，也不愿放下自己，甚至不喜欢，就心里轻视。其实呢，这种人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以为自己不喜欢就是神不喜欢。长期在教会里敬拜中呢，抱这种态度的生命势必在神面前受到亏损。十六章是交叉结构的写作方法。首先一至三节对应四十三节，讲述大卫和众人迎接约柜仪式完成之后，献祭并祝福民众，分给祭物的礼物，就回家去了。四至六节对应三十七至四十二节，分派献祭与音乐的侍奉人员。前面是以亚撒为首领的一班，后面是以西曼和耶杜顿为首的献祭和音乐侍奉专职人员，他们昼夜供职，只为神歌唱弹琴。这情形恐怕呢会让今天很多人会觉得失落，他们以为呢对着台下众多的观众的教堂才是表演，如果没有人欣赏，那一个人对着神来表演干嘛呢？其实这才是敬拜的最高境界，不是对人，而是终身的献给人不能看见的神。七至三十六节是本章的中心，那就是大卫透过圣乐专门的人员合作伴奏所献给耶和华的诗篇。八至二十二节与诗篇一百零五篇一至十五节相似，二十三至三十三节与诗篇九十六篇一至十三节相似，三十四至三十六节与诗篇一百零六篇一节，四十七至四十八节相似。这是大卫从自己所创作的早期诗歌中摘录的一些放在一起，并与圣乐侍奉人员配搭，向神献上美妙的敬拜。它是三段体的诗歌，第一段称谢神的作为与救赎，第二段连天地万物都要赞美神，第三段赞美神在他子民身上长远的计划。没有一个用音乐和真理来带领并且谦卑服侍的侍奉团队，要达到这样的敬拜那是难上加难了。只有重生的生命和委身的生命才可以做到。新约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二至五十七节，正当失去弟弟拉撒路的玛利亚扑倒跪在耶稣脚前时，耶稣看见他那嚎啕痛哭完全绝望的情形，还加上那尾随而来的犹太人也在陪哭，真是一片的哭声，仿佛世界末日的样子。耶稣看见就心里悲叹，感受到一种被责怪的指控，就非常的忧愁，人为什么要强逼呢？死了又能挽回来吗？耶稣就问你们把他放在哪里，他们就去叫他去看。三十五节是最短的经文，耶稣哭了。为什么哭？是为了这些罪人没有盼望而哭。那些犹太人看到耶稣哭了 或许会误会他。既然你那么爱拉撒路，为什么不能叫他不死呢？现在哭能挽回来吗？38-44节，耶稣叫他们把坟墓的石头打开，而马大说尸首已经臭了。但是耶稣再次提醒马大要相信才能看见神的荣耀，并用信心挪开那块巨石吧。耶稣向天祷告的内容，首先是感谢神，然后求神施行最后一个兆头，使周围人看见并且相信他是天父所差遣来的。之后耶稣大声的呼喊，拉撒路出来这里。结果那被紧紧包裹的死人突然从坟墓里出来了。耶稣命令人帮他解开裹尸布。45-47节，会众看见死去四天的人竟能复活，于是有些人心里复活过来并信了耶稣，而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变成了行尸走肉。他们本来是想来逮捕耶稣的，但因着死人复活的神迹发生，当中的宗教领袖绝望地认为以色列的地盘被罗马人抢走了，如今呢，又被耶稣抢了他们的羊。他们待在自己内心黑暗的坟墓里，对耶稣充满着嫉妒，然后下决心，为了自己国家的宗教最高利益，为了控制自己的羊不往外跑，必须彻底的消灭这个耶稣。面对敌意的耶稣只好离开犹太地区，去到旷野地区的以法莲城去教导自己的门徒，因为最后一个神迹兆头已经完成了。逾越节近了，犹太人到处寻找耶稣，尤其是逾越节，他们要挑选一只无瑕疵的羔羊来宰杀，而耶稣正是约翰预言的那一只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应用，大卫要迎接的约柜预表了耶稣基督，外面包着金金，象征着神性，里面是皂荚木，象征谦卑的人性。约柜是神高抹分别为圣的，象征神强烈的同在，所以大卫要组建这么大的敬拜团队去迎接。其实大卫和民众都是在敬拜那位将要降生在大卫后裔身上的耶稣基督。耶稣能叫死人复活，证明他是神差遣来的神性和人性一体的弥赛亚，是神真正居住在地上看得见的属灵约柜。可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却宁可选择杀死耶稣，也不愿迎接他做自己生命之主和复活之主。今天我们基督徒对教会的敬拜聚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教会不是舞台，而是圣洁的祭坛，而我们侍奉的是圣洁的基督啊！求主怜悯我们的教会，千万不要羡慕人家多么专业排场，而要效法耶稣基督，并求他除去我们心里死亡的裹尸布，使我们从属世的坟墓中走出来，让世人看见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而不是去巴结世人来信耶稣。教会人少有什么要紧的呢？只要我们有心灵诚实，若没有大型的乐队，哪怕是一把吉他、一台钢琴，甚至清唱，也比那充满情欲和骄傲的表面兴旺更讨父神喜悦。保罗劝我们，弟兄们呢，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的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至二十一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解开，叫我走。